各位弟子阿弥陀佛。今天备课的时候是有点犹豫啊，是到底要接着上个礼拜已经进到了，快快的进到了第十七个因缘，引大论师信入佛法，谈长爪梵字，在舍利弗本末经这一段的因缘事儿。但是呢，因为这段因缘呢，紧扣着我们前面的第16个条目，佛为了要入第一义啊，讲了四个悉檀。那么到最后呢，当然是归第一义悉檀了。可是第一悉檀的定义呢，却是语言静静，心行意气，也就是过语言道，那么心行处灭。这样子一个不可言说的境界，如果不善学者呢，就容易变成断灭或二取空啊。那么如果你只是堕在断灭见二取空，还算是客气，这种至少还是相对于所谓的常见啊，或者是有见，都还叫做边见，这叫做有见。而我们有一个最极端的，不是属于边见或有见啊，它落于大邪见。所谓大邪见者是波无因果啊，像长爪梵字就是这回事，他太聪明了，可是他的聪明呢，仅止于世俗地上的观察。他发现一切的论可以破，一切的语言可以坏，一切的执着可以转变，所以发觉啊，这世界上啊，没有任何真常，没有任何真理可言，没有任何真理可言。所以因此之故呢，他就急于认为我不需要恭敬任何法，我不需要相信什么东西啊，我不需要接受任何的观点啊，宗见啊，一切法都不可立了啊，他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如果从世间理则上来讲，这的确是这样子吗？我说非有不就等于空吗？我讲非常不就等于断吗？不是这样子吗？你我们从几何学的观念来看，你画一个圈圈嘛，我们以前学几何学就是要画几何图啊，你画个圈圈里面写个 A， 写个非 A， 就是 A 这个集合之外的那个空间，对不对？不，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很简单二分法的一个观念。如果一切法有一个假立的 A， 如果我有办法证明非 A 的话呢，那就是跟 A 的对立概念可以成立。可是问题在哪里？这一种叫做理哲学，理哲学是处理抽象的符号概念。各位懂我意思吗？什么叫做符号概念？我讲一个例子，我曾经也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如果讲母亲，你们每个人会自己想什么？自己的妈妈嘛，对不对？那么有人会去认为说，母亲就是一个能哺育下一代、能够怀孕生胎的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你会这样子很奇怪去定义吗？如果你会有这种奇怪的定义的话呢，请去看《三个傻瓜》。三个傻瓜里面就有一段对话，老师就要他问。什么叫做 scientific？ 什么叫 science？ 什么叫科学？什么叫自动化？他就讲简单了，拉链就是这样的，拉就是我只要方便，任何让我方便的东西都是科技嘛，对不对？就像讲老师说，这个不是答案，不然你要什么答案？不然你要什么答案？我那里面的对话，我实际上不能够完全记忆的很详细。我觉得这部片子为什么会？这么卖座，老实讲是一个很低廉成本的一部片子，但是它是真人真事，真人真事。因为这位极其聪明的印度的这个天才呢，最后就那个片尾的片那个片子的尾巴，好像是在哈达克，就印度的西北边啊，印度西北边那里，他就自己盖了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像我们以前读过的什么下山小学啦，类似那样的概念，就是用不是体制的方法来教育。那他完全用了什么？用的就是自然法则。 他不要你，他不要求你去做抽象的思维。虽然他抽象的思维能力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对不对？可是他不要你这么做。所以我们语言是用来描述真实的，可是语言本身它被创造以来就一直有它的限制性。因为你用到语言，就会把具体的经验、感官经验呢抽象成言说的叙述，而言说的叙述呢，如果你讲给另外一个没有跟你同样感官经验的人听，他会自作其解。因为什么？他会用他的感官经验去解释他所听到以及看到的文字语言，对不对？懂意思吗？我讲一句话，我是用这句话来描述我很具体的感官经验。比如说我要描述母亲，我当然举我对母亲，我对我自己母亲的见解嘛，来说母亲的概念。可是我讲出这样的母亲的概念，等于不等于所有母亲的定义？不等啊。那你就会用你自己对于母亲这个言说，你自己的感官经验、自己的经验来去诠释、来去判断我的话。因此之故，如果你把我的话指实的话，你就会因为你的见解来跟我产生什么争论。我认为母亲不是这样意思。当你开始冒出你对母亲有什么定义的时候呢，你是立在自己的见上，你的见是冠带缘起的，懂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死执的言说不放的话，言说只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个被抽象化之后用语言去描述的结果。唯识很擅长描述这个过程，这个升起，生是这个生，可是如果只有这个东西生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因为言说而生了？没有。可是呢，我们的人啊，我们的死老百姓啊，就会因为这种东西的相续啊，生受其想行相续，遭感业果的果报，于中还不得出离，懂意思吗？所以佛法要讲的三界流转的所谓的生灭，是其实呢不生不灭，因为生灭的呢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但是你说它不存在，业果真实又怎么解释呢？因为你真的去做了嘛，因为你让你的受想行识相应，识的种子就生色，以及根生气界一切的业报，对不对？这些东西相续倒是真实的，这些东西的相续是真实的。可是这些东西相三界生灭相续的事实，确实有一个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虚妄分别的原因造成的，听懂吗？听懂吗？我以前就举了制约的例子，本来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铃铛，就像言说一样。言说没有意义嘛？如果你没有用任何你自己的意见跟你要讲的言说本身去连接的话，言说本身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对不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意思就叫你先讲言名跟事难道相称吗？如果相称的话，我说一个火字嘴巴就烧了嘛，对不对？我讲一个火的文字言说，写在纸上纸也不会烧起来，对不对？我写个灯，房间不会自动亮，道理是一样的，名不称于事，这个是很显然的事实，很显然的事实。可是呢，名会生想，这个也是很显然的事实，因为无始以来习气就是这样。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语转，语言一转，受想就行相续，受想行相续呢，事种子就熏，熏了之后呢，等待缘，它就会生果报。懂意思吗？所以流转这件事儿是真实有的，但是它生灭的因呢、啊，却是基于虚妄分别。它的体本质空寂，无有生灭。话讲完了，佛法公告漏漏等三藏十二部经就是这个体相用，就是心体相用上的差别言说而已。各个宗派用不同的言说谈这件事儿，就是要跟你讲。有缘起，无常自性，说成空，说成无我，就这样。圣意就是这个意思。那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的言说谈什么？就谈这个相跟这个相所显现的道理，抠紧这个事实，其他都是为了支持建立这个直观所有一切的道上的方便言说。举很多的比喻啦， 说很多相关的道理了，界定很多的在这种真如实相底下定义的名言了。因为你要使用言语，你要准确定义言说的自相跟共相，而定义言说的自相跟共相，就是跟你讲言说无自性。而很多人呢，就是研究言说名言的定义，然后比较各种版本的定义，对不对？还在各种版本里面呢较量谁的讲的才是真的，谁讲的比较高明，以为这个就是天台判教、先手判教、小史中敦圆、上通别圆的高低见。见是缘起的啊，如果你立见的话就是缘起的啊。天台先手的判教不是立见，是为了要破增上慢，告诉你观察这一切藏通别圆，以及贤首判教的小史中顿圆，各个都有他观待的缘起，各个都有他自己解决的问题。因为个人的目标不同，选择的方法不同，不能说有高低。你这样去理解佛法，佛法没有争论，佛法都在解决问题。每一个行号，每一个宗派，他所要讲的进行果都在解决问题，都在解决生命的困境，替生命找出路，对不对？所以你是像佛那样的大医王，你心中啊心罗万机，你就会看病诊这个症状，依着症状判断你的病，开他的药方，陪着你走完疗程，然后劝你发大心，也要学老师一样，学佛一样，做大医王，骗学一切的药，对不对？骗分别一切的病症，耐心的陪伴一切众生的疗程，就这样。佛法的过程就是很真实的过程，可是我们今天如果不懂得这个过程，而去体现这个过程的真实意，你就在言说事实上变成学术了，变成学术了，这就是抽象化的祸害。抽象本来是一个传播知识的好方法，因为你不抽象很难，对不对？我在这儿，我的经验我没办法传达到远方去，可是透过语言我就有机会写成一部书，那部书由另外一个人在别的地方讲解，乃至透过网络传播，只要能够取到我音声跟文字教材的，不管多远，对不对？一天以我的24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人可能在听我们的网络录音带，对不对？下载我们的文献，在做自己的思维。我虽然不是佛陀啊，可是我的言音能够传之久远啊，只要继续有人点播跟下载，这件事情就继续一直不断在发生了，对不对？我讲错了永远都是错，不会变对，对不对？这个业果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所以呢，怎么样来了解第一义？第一义就是了解这个事实，而不是跟你讲没有实相。实相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一段，这15分钟这一段，你要了解它的理趣，然后呢学习佛的那个心地啊，利用这个心地，这个心地是不立任何宗见的，可是那个每一个宗见都有因缘可以立，看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定，看你要去哪里，从哪里去哪里，宗见的障碍是什么，因此之故随人心可见，于是呢种种宗见可以安立。所以好像什么都说了，什么也没有真的说什么，对不对？本来所谓的四悉檀第一地入第一，其实只是这个意思。可是最后呢，龙树菩萨结论在经上的意见啊，中论上的说法，过一切言语语言道，心行处灭，片无所依，不是诸法。这是上礼拜第一悉檀的结论啊。那我白板上呢，又再重新叙述了一下，什么叫做过一切语言道？因为语言道是什么东西呢？语言道就是唯识所说的言说共相，言说共相。什么叫共相？共相就是具体经验抽象化之后的言语，共相的意思。因为每一个都是自相建立嘛，你看你有你的相，我有我的相，虽然大家都有眼耳鼻舌，对不对？可是各个长得不同嘛，你不能因为大家都有眼耳鼻舌，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能这样说嘛。你各个都是自相，各个都是自相安立，没有一个 identical， 没有我是你，你是我的，对不对？虽然我们两个相似，可是不能讲我们两个是一，是吗？虽然我们两个说不能是一，可是我们两个也不是一，因为同一个种类。所以呢，真正的 organic， 真正一个有机生命的实相，它显现什么？显现用中观见来讲，就是八部中道。 用威士忌来讲就是种子六亿，谈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如果准确的用言语去描述这个实相，这个实相约中观就是八部，约唯识就是种子六亿。我本来这个礼拜三不是台风来的话呢，我就在礼拜三要讲解种子六亿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是不是我没有讲好，还是大家学的有点问题，对于种子六亿一直还是离不开生灭的阴影啊，这些都会是我们解释上的困难跟问题。好，那这个就是过界语言道的意思。那么既然言说是把具体经验抽象化安立文字，或者是发自于音声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就是要描述一个集合的概念，对不对？所以所谓的共相者就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你把很多不同的个体，各自各自自相安立的个体，把它总起来，抽离他们共同所属的一个特性，懂吗？你抽取了，抽取是不是他给你的？没有，他不会因为你描述他某一个特性，他就不具备有其他的特性啊。可是你用言说去建立这个事情的时候，去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特别特称那个独特的个体中间某一个独特的特性，对不对？你把每一个独特个体的某一个特性拿起来，跟其他物体的不同物体的同一类的特性，还不是同一个，同一类的特性归纳起来，安立一个集合名称，把它抽象一个概念，立一个文字。以上我所讲的是哲学的部分，利用这个哲学来帮助我们理解所谓的共相这个意思。而共相是言说，言说是假立，所以我合起来六个字，言说共相假立。因为它是假立，所以可不可以直？你可不可以离开他说假立的范畴性？我们约集合的概念，集合就是有个范畴性，对不对？就是他所要依赖的条件，比如说Y 这个假立的名言，它等于 function X 一组 X 变相的一种加减乘除的结果，那个结果我称它为什么？称它为 Y， 对不对？所以只要随着 X 的变相的增减， Y 就会产生一个象限的图形。你们如果懂数学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不懂就不要强懂。反正意思就是说，其实所谓的函数，它其实就是一个集合概念，把一组 X 的运算的结果，而这运算呢，是他们在变异，他们在某一种我所要求的变异的组合情况底下，它得出来的一个变异的组合，对不对？变异的组合啊，当你立一个方程式，方程式的变数每带入一个新的数字，随之增随之减，它就会在你的象限图上画出一个 profile， 画出一个剖面图，对不对？画出一个在象限里面的一种集合图形。这图形是不是原来就有的？是不是这个变相本来就会出现这个图形？我只是用图形来象征，来表征什么？表征那组变相在这一种运算方式下的一种结果显现。所以那种结果其实不存在的，我们抽象结果所描述的事实是并不存在的，并没有离开你母亲我母亲之外一个抽象的母亲，但是我们会有一个 motherhood， 一个母性的建立，有没有？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母性的概念？那母性难道一定属于母亲的吗？那有人附带母子，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或者我们经常对故乡的怀念有如怀念自己的母亲一样，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故乡也当作 motherland。 问题你刚九套康表的，你是你的故乡的土生出来的东西吗？不是。可是我借这个特性，借这个母亲的特性，说我的故乡犹如我的母亲一样的怀念，对不对？概念本身是可以假借的，是可以假借的。以上都是哲学了，以上都是哲学。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言说所描述的共相是在一定的范畴性上假立的，那你能不能够超越假立的范畴说言说有自信，可不可以？不能。但你可以说言说没有想要描述的事实吗？你不能说没有，对不对？你不能直， 可是你又不能够说他有，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不值是不能够值有无两边。一讲不可值，不是说的有不可值而已，无也不可值。因为它是关带于一个范畴而有显现的。只要范畴条件成立，那个相就可以成立。可是范畴性本身就是无常，无常就没有常相，所以随生就转灭。用唯识来说，就是刹那灭的第一个意思。讲起来有点复杂哈，回到简单的例子，既然我言语是把我今天要描述的具体的对象抽离了某一个我自己要言说表达的特性，归纳下来另立一个言说的描述，那这个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对不对？那抽象过程的结果是不是真的？不是。可是抽象的过程的那个言说，那个符号的假立，有没有他想要描述的那个客观的事实？有。可是客观事实是不是固定不动的？不是，对不对？当你在描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随着他存在的条件变化而变化了。所以言语要描述的那个客观的事实，它在随着它所存在的条件变化而变化。可是你依着你当时取向所建立的那个言说，所要描述的那个事情还在不在？已经早就过去了，对不对？就像你小时候拍一个照片，不管当时多么帅多么可爱，现在就是已经老了，那个相也不来到现在。同理可证，我现在的相也不去到未来，对不对？它就显现一个不去不来的事实，不依不依的事实，不长不断的事实，不生不灭的事实。只要是一个生命的实相，它就是具有这八个特性，而这八个特性刚好说明一件事情：缘起而无自性，有生灭而无我。刚好说明这个好像很矛盾的概念。那为什么它感觉很矛盾？因为你用言说描述它。再讲一个因为言说而产生矛盾的概念，除了我刚刚讲的母亲之外，母亲本来是要具体的描述每一个人的母亲，没有一个人没有妈妈自己会生的。当然现在有所谓的试管婴儿，那试管婴儿也有你的卵子跟精子的来处，对不对？因为卵跟精子的来处说成父亲跟母亲，虽然它不是 biological， 不是生物学上真的由你的母亲哈，生物性的母亲怀孕而来的，虽然不是，可是约你的男精母血的来处，说那个来处的那个宿主称为生物性的母亲或父亲，这个概念上都可以说，对不对？当然你对他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现在因为有试管婴儿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说这一段。可是离开这一段，即便这么奇怪的事实存在，我们一般的事实是有父有母的，所以父母这个事实是存在，你不能说它不存在。所以佛法说的缘起无自性，并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说存在这个事实是有，可是存在的事实是依赖于因缘条件而显现，而你要认识它，必须经过你的心的分别、言说的假立，你才能够说它有、说它无。所以每个人去描述那个事实，都是由个人的取向、个人的言说安立而有而无的。所以有无跟生灭、意义跟长短、来与出，都是言说假立之后才有的特性。并不是你要描述的客观事实本身就有的特性，客观的事实说穿了，它都是原生原灭，无自性显现。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言说的，懂我意思吗？你说缘起无自性这件事情还是言说的，你不要以为它就是真理了，因为你望闻生意又会想出一个无自性，无自性是无自性能够想象吗？如果无自性可以想象的话，我就跟你讲，无始可不可以想象？无量无边可不可以想象？不要说这些无限量的东西不可想象，我举一个有限量的东西 starting point 开始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想象有开始？可不可以？但是我问你，有没有开始？万物宇宙洪荒有没有一个开始的起点？我就问这件事情，有没有？应该要有啊，没有就不会辗转到现在来，对不对？可是哲学性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开始之前呢？ 一开始不能没有之前，因为开始如果没有之前的话呢，就没有开始那个点。因为时间的任何一个点，它的概念定义是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有过去跟未来，我说有现在，所以现在反而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因为你有一个具体的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跟计划，而且因缘在相续中。因为 ing 故，因为过去未来故，说有现在，所以现在是被你说出来的，是被你 feel 的，是被你感觉的，是被你说的，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抽象概念认为宇宙洪荒应该有一个开始嘛？可是问题是说，开始有之前吗？啊，如果没有之前，就没有开始嘛？对不对？啊，如果有之前的话，那个开始不能叫做第一个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很矛盾？矛盾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起点不存在，任何事情都有起点，起点是我们说的算，是由我们的认定算的，懂什么？认定是有条件的。认定是有条件的，我就认定娃娃从妈妈的这个生殖器呢出生了，对不对？啼哭的那一刹那，我定义这样了嘛？我们定义死是什么？脑波停止的时候，就用脑死来定义死亡的定义。可是如果你用佛法的定义来讲的话，你不能算那个是死亡，他只是不想住在这里的。就像你今天这两个小时暂时在这边住，这里也不是你的住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生命呢、啊，在出处的显现都是课程嘛，每次跟大 K 展呢，是不是这样？你就这样子嘛。可是你又不能说，哎呀，住客栈的有一个主体，你主体还是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对不对？这就是用言语描述不到的那个实相，很难懂的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什么习气？有，我们心中有个常见，有个有的习气。我们有一个常乐我见，希望我所认识的对象是这样子的习气，我们有个这样的习气，这个习气的执着就是我执跟法执。你继续串习这个习气，就叫做凡夫。这种凡夫的造作，一定引遭三界业果的生灭，没办法处理，没办法处理，懂意思吗？所以佛法并不是要谈哲学那一段，哲学那段可以谈，哲学那段只是用你的理性，只是要。破你的理性不够用，因为生命实相用理性、用思维、用语言是说不到的，但并不是说它没有。所以对于实相这件事情，应该要相信，应该恭敬，对不对？可是长爪番子刚好不一样，你看他当怎么说，在25页第一行，这些大论意思啊，实在文字底下他就这么说了：一切论可破。你的论这个地方写个见，其实论只是依着个人的范畴言说所建立的见，所以见都是缘起性，对不对？依着你的范畴性假立言说而已啊，当然可以破，当然可以破。一切语言可以坏，那语言是用来描述你的见的，对不对？当然可以破。那么语言所显现的自信，那是一种虚妄底下的重重妄执，所以那个执更可以转，对不对？这三句话都对，你用前面的第一集单完全可以承认。可是呢，佛就是不同意第四句话，可是那些邪见外道就会这样认为。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因为他的言说是他的法界，对不对？心的分别是他的法界，因为他就认为我的分别就是对的，我的言说就是真实，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分别是我眼见为凭呢，对不对？言说为真实，因为言说都合于因明嘛，完全合逻辑嘛，只要合逻辑就是合理的嘛，合理就是事实嘛，事实就是存在嘛，存在就是有自信嘛，那这不对呢？那既然一切法无自信，那结果就是什么？无有实法可信可恭敬者，他就坏灭一切因果了。佛就是不许，佛许前面三句话是对，有条件的存在，可是佛不许，不信，佛不许不恭敬实相。而实相是什么？实相也不远，实相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这么简单，眼前的事实，对不对？拍一个手就会响，对不对？ 你拿那个磬锤，大敲大响，小敲小响，不敲，嘿，奇怪，它就是不会响。我很欣赏妙老讲这件事情，由此之故证明他无自信。无自信有那么抽象吗？无自信不需要那么抽象，我不敲还是不响，对不对？你就一直不断响啊响啊响啊，它就不会响。一定要真真实实的拿磬锤去敲它，对不对？大敲大响，小小敲小响，用不同的磬锤敲出不同的声音，随着缘起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真正的事实。什么叫实相？这就是实相。实相不是你玄想的道理，空性不是离开生命眼前的事实而别有实相。可是训练止观就要干嘛？叫你的独头意识回来跟紧你的五识声相应地的衰耳心，没落第二念，这是现观智慧的一种训练，让你体验现观的境界，让你体验原来你不透过言说重重妄执，现见当然就是那样子，而现见呢，相不可取，心不能有分别，但八部中道显现，对不对？它不生不灭，它不长不断，它不依不异，它不来不出，对不对？越生这个事实来讲，就是刹那灭，果具有，一直到影自果，种子六义显现，都是去描述这件事儿，都是正确的观察生灭的有为，而说出它的不生不灭法相，都是为了这个事实。所以你不能够不信实相，你不能不恭敬业果。就因为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执可以转故，所以呢，应当有实法可信，应当有实法当恭敬。这是佛法跟大论义的邪见歪道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说也没搞的对，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很好玩，波尔波罗蜜的气氛在哪里？在二十六页十八条目的前面两行，若长爪翻之不闻波尔波罗蜜气氛，表示我只要给你一点点 feel 就好了，对不对？那么离世句第一义相应法，请注意相应，不是真正作证第一义，对不对？你只要有一点波尔的味道，你只要态度正确，你的中见呢就会自己去调整，懂得谦虚，不会骄慢。因为长爪翻之最大的问题就是骄慢，天生的骄慢个性，对不对？因为他的法界就是言说事，言说事呢源于分别而有安立，这个事实他没有看见，佛就要他看见这个事实就好了。看见事实，你说一切法不受，那你这个意见你到底受还是不受？很多现在的禅家也是这样，看破放下。我说你要看破什么？你要看破什么？你把东西看得破吗？看破怎么看？他原来就没有那个相，所以我们假说看破，对不对？因为原来有执嘛，现在看清楚了，原来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因为看而破了什么嘛？你说放下，放下是本来以为有嘛，就后来发现没有嘛，对不对？一切物挂不上身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放下什么？如果实有放下这个抽象概念可以操作的话，那放下这个概念就放不下，对不对？你说一切法应当要放下，那放下这个事情放不下，你就放不下，你至少有一件事情放不下，你都把放下这件事情也放下了，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放，对，你也不能说一切法放下。所以放下这个概念可以做不能说，为什么做得到？因为你只要如实知挂不上，对不对？放下也没有放下之量，你这样如实知就好了，还需要有个放下之量的想法吗？一有这个想法就落第二念嘛，对不对？所以一落到第二念的抽象化的概念，它就是范畴性，它就是集合的概念法，它不是真实法。